听众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他用圣经真理教导你如何在充满罪恶和诱惑的世界上活出丰盛的人生，来荣神益人。
弟兄姊妹平安啊！你们好像提早过圣诞节了。今天我们的信息的题目是大喜的信息，刚才你们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二章8-19节。对于这个在美国生活的基督徒来说，2017年的圣诞节有两个好消息。第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可以很大声很自由的彼此说 Merry Christmas， 原因你懂得。第二个呢，是在2017年呢，上个月11月28号，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它宣布了一个震惊世界的科学的考古的发现。这个是有1000多年啊过来一个很重要的考古的发现。这个考古的发现跟所谓的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城外的据说是他埋葬的坟墓是有关系的。那首先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啊，这个耶稣2000多年以前据说是他的坟墓怎么样演变到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在以色列有一个很大的教堂叫圣墓大教堂。所以 PPT 的现在你 remote 没有用手按就来了哈。第一章请你要跳几章，因为有很多的经文跳过去。 OK 好啊。耶稣按照当时犹太人的这个风俗和规矩，他们就啊，特别是啊，财主约瑟把原来为自己预备的这个坟墓呢就给了耶稣，所以有一个石头挡在外面，然后呢进到那个墓穴有一个石床啊，通常他们就把这一个包着这个啊香料包裹的这一个啊遗体呢，就放在那个石板的上面。下一章，那么在考古学家发现呢，因为没有 remote 很痛苦。OK， 这个是以色列的古城的城墙啊，在以色列的城外这个地方有三个十字架，稍微高一点地方。这个叫做哥哥他啊，在这个哥哥他的距离140几英尺的地方，有一个他画了一个格子的地方啊，就是现在据传说是耶稣基督当年埋葬的坟墓。那为什么由罗马人要把耶稣啊钉死在这一个高高的这个地方呢？因为当时他们对所有的犯人，就是要让他们看见这个是犯罪的人被钉死。所以来警告那些人不要犯罪啊，叛乱的人就受到警告。那么在这个中间挖下去的地方呢，考古学家很早就已经发现了，这个是一块啊很大的一个啊，当时那个他们叫做啊来废弃的一个采石场，就是他们从这里挖石头出去盖城墙盖民房，所以在城外就有这么一大空的采石场。那这就是当时考古的一个光景。好，看下一章。同样这个地方，那么到了罗马皇帝哈德良大概主后130几年，他当政的时候呢，他就下令把这个采石场全部填平，填平了以后呢，就在上面盖了一个罗马的神庙啊。有学者认为他盖这个神庙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当然是表明他是掌权的，第二个他特别盖了一个罗马的神庙，要来镇住来亵渎这个当时耶路撒冷城里面许多耶稣的信徒，他们认为这是圣地，所以他就在上面把它填平盖一个神庙啊，来亵渎这个圣地。那么据说这个墓穴的地方还是不变，但是在各个他的地方呢，他们就建了一个啊一个维纳斯的一个神像。这是好消息，谢谢，大喜的，大喜的信息。OK， 那么到了200年以后，主后325年到335年左右，这个时候罗马的皇帝 君士坦丁发生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他就是归信了这个基督，所以他就下令从土耳其派了一个考察代表团来到耶路撒冷，他要来考察耶稣定在什么地方，埋葬在什么地方。所以他来到这里，他们根据这个考察团对当地人的这个访问，他们就告诉他，他们就来到这个地方，把这个罗马的神庙整个拆了以后，他们就发现一个石灰的洞穴，打开这个石灰洞穴，把旁边的岩石打开，就看见里面有一个墓穴是很完整的。于是乎他们就在这一个地方呢，就盖了一个 edicule， 原文就是一个小房子，这个纪念的一个小房子。然后呢，他们在据说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地方呢，他们也找到这个地方，所以为了纪念这个地方，就盖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聚会的场所，他们在这里来敬拜。然后这个地方呢也有一个 edicule， 据说在这个地下室他们发现了这个哈利娜，就是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据说发现了这个十字架，所以在这里盖了一个小小的 chapel， 摆放这个十字架。到了但是呢，很快的耶路撒冷在这个君士坦丁之后呢，就被这个回教徒所占据，所以有差不多将近800年的时间，这个整个耶路撒冷都是回教的势力。那么所以到了11世纪的时候，拜占庭这些基督教徒还有十字军东征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发现刚才的这一切教堂全部都被拆毁了，是全部都是废弃了。于是他们就在这个上面原址再盖起来一个教堂，你发现这个教堂已经拆毁了，这个时候他们盖的教堂这个小房子 edicule 是保存的。那么据说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哥哥他们这一次呢，把这两个地方盖在一起， 你懂我的意思吗？原先是分开的，看到没有，这里是一个，这里是一个。到了他拜占庭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大概11世纪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两个地方都盖在一个大的一个教堂里面。那么现在呢，我们所看见的在以色列这个就是那个小房子，在这个里面就是据说是埋葬耶稣的一个墓穴。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圣墓大教堂跟拜占庭11世纪没有太大的差别， edicule 小房子还在然后那个哥哥他这个石块也在是按照大概是按照原来这个规模。那么许多的人来从世界各地今天进到以色列，这个时候已经是在以色列的城里面，因为古时候的城是很小的，现在扩充了，所以今天的圣墓大教堂就在原址上有这么一个圣墓大教堂。那么这一次震惊世界的经文，就是从2016年开始，国家地理杂志他们就对耶稣的这一座坟墓要开这个坟墓来做研究他们打开了这个就是那个小房子，所以世界各地的游客都是来看。那进到这个小房子以后呢，他们就会看见一个平台这个就是你记得第一张图片，有一个墓穴，有一个石板，有没有？这个就是据说是放尸体的地方。那么工人就把这个石板拉开这个石板拉开以后呢，他们首先发现了盖在最上面的这块石板，这上面有一个十字架这块石板已经被证实是11世纪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他们来把这个教堂盖后，他们就把这个石板就盖在上面 OK， 所以已经证明了是这个是十字军东征的时候留下来的石板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个石板从11世纪放上去以后1000多年就没有再打开过所以这次就是说没有活着的人曾经看过这个石板下面是什么东西，所以这次要打开看看。当他们打开这个石板以后，就发现呢，在这个石板下面呢有一些石浆有一些这个石灰他们就把这个石灰拿去不同的两个实验室做测试，他们要看看这个石板下面的这个遗迹年代大概是什么。他们就把它送到实验室，做了一个 OSL 光学激光发光的技术，看看这些石灰最后一次曝光是在什么时间。 那么经过一个多月以后，这个科学采样的测试结果就发表了，这一个证明这个石灰石的洞穴确实可以从11世纪那个石板的年代再往前推，推到主后345年，也就是说推到康斯坦丁大帝派人拆毁了罗马的神庙重新盖起教堂的那个时候。虽然我们不能确定这个坟墓就是埋葬耶稣基督的坟墓，但至少这个坟墓 的年代已经可以推到主后3世纪了。然后有一个细节你必须要明白，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彼得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就在耶路撒冷传道，当天信主的5000多人，所以耶稣一定死在耶路撒冷城里面至少就有5-6千个他的信徒，所以这些5-6千个信徒他们对耶稣在哪里哥哥他山坡在哪里被钉死，他们对耶稣埋进了哪一个约瑟的坟墓，他们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们极有极大的可能就把这个信息子子孙孙传下来。那不到300年的时间，当君士坦丁大帝派考察团来询问耶路撒冷的居民，你们说哥哥他在哪里，你们说耶稣埋葬的坟墓在哪里，有极大的可能性可以相信都指向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个地方。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啊，不管这座坟墓是不是埋葬耶稣的坟墓，其实都不是那么要紧。 OK， 我讲了这么多只是告诉你说这个很有可能是，但是对我们来说不是这么要紧。最要紧的，对我们来说令我们兴奋的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在世界上留下的是一个空的坟墓，没有留下什么尸体啊，没有什么留下什么衣冠冢啊，没有留下什么指甲舍利子，什么都没有哈。所以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信的这位主是死里复活的主。那么就在离开这一个圣母大教堂25英里的地方，有一个小城叫伯利恒，这个小城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遗迹哈，那就是这一个所谓的主耶稣诞生的教堂。这个主诞堂呢，它就在一个所谓的马槽广场的上面，有这个一个很大的教堂。顾名思义，这是纪念主耶稣诞生的地方。我们知道，在君士坦丁大帝他归信了耶稣以后，他的母亲海丽娜皇后，据说是一个非常虔诚的耶稣的信徒，他也派了人去伯利恒去寻找耶稣当年诞生的马槽。当然，就像我刚才的 logic。当地的人他们很快的就告诉这个来访的人说马槽当年是在什么地方，所以就在那个地方就建起了一个主诞堂，而且在那个教堂的里面的某一个 spot 某一个位置一个大卫之星的地方，你看旁边围着还有一个布帘这个地方据说就是当年马槽的确切的地点。那么在这2000多年物换星移的这个过程当中主诞堂也曾经被拆毁，也曾经重建，也曾经扩建，这些都不是重点。但重点是呢，伯利恒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城，到今天为止也不过只有8万的人口，但是在犹太人的历史上它却曾经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地方。这个伯利恒的古名叫做以法他，意思就是粮食之乡，而且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名称叫大卫之城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是讲大卫之城。这个伯利恒呢虽然很小，可是它的牧草非常的丰富农业的生产有很多的粮食，他们出产橄榄油橄榄，他们出产大麦，出产小麦，出产无花果，出产葡萄，所以就被称为粮食之乡。有人把伯利恒这个粮食之乡来对比耶稣基督也是一个供应人粮食的，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曾经宣告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 信我的永远不可。那么在主耶稣降生啊，这个之前呢，1269年，有一个女子，她伴随着她的婆婆回到了伯利恒这个地方，也许就是在城外的农地里面，她在那里收取粮食的杂碎，来维持她跟她婆婆的生活。后来这个外邦的女子就出现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这是在主前1269年。同样在这个山坡上，在主前1030年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叫大卫，可能也就在这一片山坡上牧羊。那一天他的家里的仆人心急火燎地跑来，大卫啊，你爸叫你，就把他叫回家去了。大卫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结果那一天这个上帝的先知啊，耶和华的先知撒母耳就在那里用膏膏了大卫，让他做以色列的君王，也就是在伯利恒。所以你看，从这个路德到大卫，然后一直到主降生的时候，因此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称为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犹太人就心里面有一个期望，有一个弥赛亚，他们弥赛亚要来，弥赛亚要来，要做拯救的君王。那么在我们现今2000多年以前的一个晚上，当上帝的日子满足的时候，也许就在同样的一片山坡上，有一些牧羊的人突然有大光四面照着他们，然后告诉他们有一个救主为他们降生，然后要他们当天晚上就进城里面去找着那个新生的婴孩，要他们做一个见证人。那么今天如果我们到伯利恒去，也许也仍然会看到有牧羊的人在那里牧羊。圣经是这样描述的，说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的反应是什么？就甚惧怕。没有想到这个天使带来的是一个让人一开始看见很惧怕的信息，但是他叫他们不要惧怕，因为他们接下来的理由是要给他们一个大好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也是特别指关乎那些救主所要救的人。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大喜的信息。可是也许你心里会说，哎呀，这个年纪越大越不觉得有什么大喜的信息，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坏消息，充满了让人惧怕的消息。你别说啊，这个北韩随时可能发生战争啊，甚至可能演变为核子战争，这个90后你搞不清楚他出什么招啊。ISIS 他们在世界各地制造恐怖的袭击，甚至在教堂，在清真寺里面，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在咖啡厅，他们要在戏院，他们就对那些完全无辜的人，不认识的人，没有仇恨的人，他们要自杀的袭击。然后我们看见校园里面有很多的枪击的事件，有地震，有火山，还有所谓的低端的人口一夜之间被驱赶，没有住处。在职业场所里面也有性骚扰，天灾人祸，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坏消息。因此我们看见确实有很多让人值得心惊胆跳的消息，这是远的，近的也是如此。有许多人在过去的这一年里面可能没有工作，或者工作场所里面压力很大，有的你很担心你的孩子去学校里面他的安全，他在学校里面学了什么坏的东西，回来以后说搞不清楚他的性别，你也很惧怕，或者突然说我怀孕了，你更害怕。因此还有看见有很多在这一年当中身体病重的，甚至有我们的亲人离开我们的，所以我们发现坏消息很多，好消息很少。 但今天我们在圣经里面，在历史里面，却看见一个大喜的信息。因为这个大喜的信息不是别的，就是让我们不要惧怕，甚至在面临死亡的痛苦也不惧怕。人生最可怕的不过是眼泪、痛苦、悲哀、哭嚎和死亡，这些都是人自己的罪还有别人的罪所带来的。但是这个大喜的信息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里说为我们，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主神他主动的恩典，不是为别人，就是为你们，是上帝主动的恩典。接下来说为你们生了救主，我们看见救主这两个字的时候啊，我们就要开始思想救主，救什么，为什么要救，从什么地方救到什么地方，这就是我们要思想的。然后如果真的能救，那就是好消息，那就是福音。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三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福音要救的是什么人。我们没有时间仔细地看，但是我很简单地归纳起来，福音要救的人呢，有几个特征。保罗说，第一个，从跟造人的上帝的关系来看，福音要救的人是一个不虔不义的人，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是一个抵挡真理的人，是一个心里悖逆任性的人。他们故意不认识上帝，当他是空气，他们也不惧怕上帝，他们觉得哇，上帝如果没有当场把我打死，他就不值得敬畏。他们做什么都不会想到，哎呀，我做这个能够荣耀上帝，他们以自己手里面所做的为光荣和成就，他们不会把荣耀归给上帝，他们也从来不感谢上帝，认为一切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一切都是自己挣来的应得的。他们不敬拜上帝，可是心里面的宝座呢，常常打开给其他的人事物，让他们坐在人生的宝座上，他们膜拜他，他们供奉他，他们成天所思想的就是怎么样满足自己更多的情欲，让自己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觉得刚才描述的福音要拯救的这些人对你陌生吗？这些人呢，对上帝就是这样的，很悖逆很任性，那对身边的人就更不用说了。我跟师母做这个辅导，特别是婚姻的辅导这一块，这么多年我们真是看见了许许多多的人夫妻的问题。夫妻彼此两个24小时相处，也不必掩饰也不必伪装，所以是直辣辣的两个人彼此情欲的相争。你应该要满足我，你应该要呵护我，你应该要顺着我，你应该要听从我，两个人都彼此这样的要求，而且呢，在彼此的关系里面很悖逆很任性很自我中心很自私为所欲为，不但是带给这个家庭带给孩子许多的痛苦和眼泪。这就是一个坏消息，这样的人在家庭里面对他的家人来说就是坏消息。所以我们看见福音要来拯救的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人的本相是顶撞上帝的，是悖逆上帝的，是得罪上帝的，是惹公义圣洁的上帝怒气的。那么你说上帝很生气，为什么他没有立刻就惩罚这些忘恩负义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在那里宽容忍耐，但是上帝宽容忍耐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人能够悔改。可是如果人持续不肯悔改，哇， 这个结果很严重，因为当人持续把上帝当作是空气，不愿意跟他建立关系，那么有一天就会永远与这位至圣至高生命的源头隔绝了。当人跟生命的源头隔绝了，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失去生命。我再讲一次，当我们人跟生命的源头隔绝了，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失去他的生命，结的果就是死亡。这也就是我们人生经验里面所经历到的。哇，很多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看见德高望重的人，我们看见哇，对这个社会很有贡献的，我们看见心地很善良的人也好，我们看见那些罪大恶极啊，真的不应该生在世界上的人也好，他们都去一个地方，到了时间他们都死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原来就是来拯救这样的人。福音这个词 Gospel 在原文里面出现，圣经里面出现了73次。我们仔细的去考察福音出现的这些经文跟什么有关系呢？福音跟天国有关系，福音跟得救有关系，福音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福音跟十字架有关系，福音跟将来不能朽坏的生命有关系，这都是福音要联系的内容。那么你就问，哎，福音到底是什么？我告诉你福音是什么。福音呢，就是透过耶稣基督这位救主，他来到世界上，钉死在哥哥他十字架上，让一个原来刚才所形容的那个悖逆神、抵挡神、不荣耀神、不感谢神、不听从神的人、不敬拜神的人，那个旧的那个本相能够被改变，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有一个新的本相，这样的一个本相的改变，不是靠心理学，不是靠人间的哲学，不是靠人间的理学，不是靠孔孟，不是靠儒家，不是靠宗教信仰能做得到的。所以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只有上帝的大能能带来这个本相的改变，这就是福音。没有其他世界上任何的人事物、思想、哲学、宗教能带来这样的改变啊！而这样的改变是可能的。那么福音，接受福音，接受福音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接受福音的人就是他们借着来信这个为他们钉十字架的耶稣，透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替罪受罚，他们的罪就得到了赦免，不被定罪，得到神的宽恕，免去了神的愤怒，与神可以和好。所以人面对福音的时候，就是单单的透过信来与这位救主连结在一起。哇，当我们人与救主连结的时候，奇妙的事就发生了。那个原来悖逆神、顶撞神、顽梗的心、实心就换成柔软的，愿意来顺服神。那个原来很任性的，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被换成很柔软的，不再爱自己，单单的爱这位救他的主。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